后院小天地，好，欢迎您收听后院小天地节目，我是丁月。
大家好，我许哥。
哎，许哥好，许哥也辛苦了啊！上周拿了不少那个茭白的苗给听众朋友种，我听那个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都被大家抢光了啊。
没有，还有我觉得真的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就谢谢那位听众啊，杨先生，
杨先生，
哎，他送的东西真的，哦，我看他也是个行家，哎，真的，他可以上电台来讲了。
哦，真的吗？
对对对，
那我们有机会邀请这位朋友一起来联动好不好？这我相信张先生也是一直在听许哥的节目哈，所以他一听到许哥说要分享这个茭白啊，他也非常主动的就拿出了自己啊。其实我知道，就是喜欢园艺的朋友，这种就是说枝啊，还有这个种子啊、苗啊，都是大家的心血呀，是不是？
是。
哎，所以我们收到之后都觉得特别的感动啊，真的是大家尤其像张先生这种无偿的啊，分享给我们，
对对对，
然后也让拿到的朋友们都很开心哈。丁月也替所有就是收到张先生苗的朋友谢谢他了，
嗯，真的
谢
谢
当然也谢谢许哥，嗯，
要先谢谢他。
好，都谢谢啊，你们都值得感谢哈。那其他的听众朋友可能又想问了。什么时候能有更多的哈，或者说其他的这个苗啊种植的分享？我看后台也有些朋友在问。对，我觉得其实许哥这个你帮我们开创了一个很好的节目的互动模式哈，就是说如果大家家里面，因为每个人家后院种的东西可能都不一样，那么尤其在这个一些遇到你这个植物打理剪枝的过程当中，你有多余的这些苗哈，扔了也是可惜哈。如果你觉得有价值，然后也愿意分享的话，就发个短信到给我们希望之声电台啊，961961。那正好咱们有许哥这个节目，有一群啊热爱园艺的好朋友们啊，天天在这里呢哈，大家都可以就是互通有无来分享一下，好不好？哎，那也就是确实受到许哥的启发啊，像是张先生加入我们，如果有更多的听众朋友都加入我们，咱们来互相分享、互通有无的话，那我相信这就更热闹了，是不是？大家的园子就会更加的丰富了哈。好，那如果你愿意把家里的这个剪下来的枝啊，或者是一些比较特别的种子啊、什么苗啊，想要分享的话呢，就发个短信到961961。那同时呢，我们这个后院小天地嘛，也许哥真的是尽心尽力啊，风雨无阻的来上我们这个节目，为大家解答园艺方面的问题。所以呢，各位也是可以把相关的问题都发到961上，961961啊，这个短信平台。许哥，你人没来，我看问题已经来了，已经有听众朋友提前就把问题发过来了哈。但是我还是想问问许哥，因为每次许哥都也会用心准备一个话题吧，然后会结合着现在季节的一些需要哈。那今天许哥想跟我们分享什么呢？
栀子花。
栀子花哦，现在开了吗？
开，它可以
正在开，
它可以也差不多。通常它的就是开的旺季啊，大概就是从四月份一直开到年底。
嗯，
如果说你种的对的方向或者对的地方的话，它可以开很久的。
嗯，但是我是听说有些栀子花怎么种也种不开啊，这什么原因？
对对对，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说我常讲啊。今天比如说我在比如说我在台湾我种了栀子花，哎，我不管怎么种怎么弄也不怎么打理，它就开花，而且开得很好，开得很多。可是为什么在这加州呢或者我们San Jose这个地方呢种就不开花，或者是刚买来的时候是开花的，结果被我养了一个礼拜花就谢了，然后就再也不开花了。
是，那怎么办？
对对，这怎么办呢？好，有几点，这几点啊，就是说不是说今天你在洛杉矶你种得很好来到我们湾区就会好，不是，你换的地方就完全不一样，种植方法不是说大同小异，是大大不同。好，因为还有一点，我刚刚讲到台湾是亚热带，它是海岛型气候，它的大气湿度都是比较潮湿，可是呢在美国加州这个地方呢，它是属于温带气候。温带气候是什么样的情形呢？干燥，那这两个，一个是潮湿，一个干燥。那干燥这个地方呢，所以说你在家里买来的这个栀子花，你的摆放的地方，种植摆放的地方，那就相当重要了。哎，那就跟他，你如果说像我在台湾，如果说我摆在大太阳底下或者摆在阴凉处，它都会开花。可是为什么来到这里，哎， 怎么摆都不对劲，但是呢，有一个窍门呢、而且这个窍门很管用的。当你买回来这个栀子花的时候啊，它是开花，对不对？但是你看，你不管在 Home Depot 或在任何的苗圃里面，你买这些花的地方，它都是种在阴棚底下，到上面有一层网遮着，它不是让太阳直接照射，它只是说透过那个网在采取它的微弱的光线，还有它的光，周遭的光。但是呢，如果家里没有这设备的话，有一点，你买回来以后呢，绝对不要，第一个不要放在大太阳底下，放在大太阳底下啊，我浇水就好，不可以，因为放在大太阳底下、它就会造成什么，它的叶子会泛黄了，它本来是深绿的，然后泛黄了，原来开的花呢原来开满了这个树的花，结果呢，你只要放一个礼拜，你在大太阳底下呢，第一个它的花很快就谢了，而且它陆续的花苞不会再出来了，而且第二个呢，它的叶子会泛黄，你如果放在大太阳底下，它终年泛黄，它就不会变绿了，会有那个绿就不是像你买回来这么翠绿了，它是变黄绿黄绿的，这绝对不能在大太阳底下。那要放在什么地方呢？好，
放在哪？
就是说像我们夏天这个地方时候啊，早上6点钟太阳就出来，5点半了太阳就开始出来了。好，你放的那个地方，放在你们家院子的不管任何地方，你记得在我们湾区这个地方，或者是就是我们北加州，我不讲洛杉矶，在北加州洛杉矶也可以了，你就是说放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早上不管它5点半天亮了，然后到正午差不多10点半11点左右，它的你只能让太阳直射在你这个栀子花上面，大概就待到10点半11点，那就 OK， 它就往西走了，就不会再晒到，只是它的光就不会再照射到它了，就是那光线直射了就不会了。你如果说你让它的这个日照时数很长的话，超过10点11点的时候，我跟你讲，这个问题就出来了，就是说到时候它的花很快就谢，然后呢不会再就呢长什么花苞出来了，这一点很重要。但是呢，如果把它就我这样不要种在大太阳底下，那我种在这个树荫子下面，不可以，你不可以，你还是要让它照太阳。可是照太阳的时辰呢，你就要把握住，不要超过11点。就到了11点10点半就已经开始往西偏了，偏的时候没有关系，你就让它偏，然后呢，这整天就这几个小时，就差不多7点到11点10点半这一段时间呢，照3-4个小时就够了。你不要给它长日照，照8个小时10个小时，我跟你讲，到最后那个就算你浇再多的水，它会什么，叶子都会黄，而且掉光，然后呢它就剩下什么头一点点的小树叶，然后呢那就枝杆就露出来了，就枝杆上面几乎都没有叶子了，那只有头那个地方顶端的地方有一点黄黄绿绿的叶，小叶子比原来的叶子大概小一半，但是呢会不会有花苞，几乎不会有花苞。还有我再另外讲一个，就是杜鹃也一样的情形，杜鹃也是照有点半阴的，不能让它长日照，你早上照一点太阳就够了。但是你会，所以说你在你家不管种在盆子里或者种在你家的院子里，你给这个杜鹃还有这个栀子花都不能长日照，不要，如果说是7点到11点这一段3-4个小时的时间照到太阳以外，你不要再让它照到太阳，就是有太阳的光可以，但是不可以再让太阳直射。
好的，记住许哥的这个提醒了哈。所以有时候你看，虽然阳光是好的，但是如果接受太多了哈，也未必是适合每一个植物的哈。
是。
那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家有没有种栀子花的哈？如果有种栀子花的话，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或者说您种栀子花有遇到什么样其他的一些问题吗？需要帮助的，需要建议的哈，都可以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888-275-1628，或者呢就发个短信到961961啊。我们看这个短信平台现在真的是很多朋友非常的这个善用啊，因为是不是好记啊？然后而且大家也可以静心的把问题写下来哈，我们在看着也非常的方便啊。对，有时候要提醒大家，如果你开车在路上，其实打字很危险啊，我们也不主张这样做哈。但是这个短信现在 iPhone 也好，或者是这个 Android 的手机不都有这个录音功能吗？对吧？它一般有这个录音 message， 你也可以发961961，就发一段语音给我们啊，我们也有这个功能可以接收到的。所以有时候跟那个语音留言一样，或者说就像打电话一样了哈，就方便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互动和沟通。好，那这个接下来我看到短信平台许哥有好多问题了哈，在休息之前看许哥还有什么想补充提醒大家的吗？
关于那个水呢，也不要说天天浇，就是说因为你不是放在大太阳底下，大概就是说两天浇，浇多少水呢？你就浇你喝咖啡的那一杯水就够了。不要说浇很多，有水就够了。
OK，
水太多的话啊，它会促成它什么，如果你是种在盆子里，促成它这个盆子里的这个空气流动不够畅通，而且呢因为是水的关系，让这个根的活动性会比较少，所以说就会影响到它的叶子跟它的花。
OK， 好，谢谢许哥的提醒哈。那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会休息两分钟，大家已经发来的问题订阅已经看到了哈，稍事休息之后就会为您解答。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哎，许哥好。那刚才您讲了栀子花哈，也有不少听众朋友提问关于栀子花的一些问题哈，我们现在就一一来看一下，为大家解答。首先尾号5959的朋友他问说，他们家有养栀子花，但是有一颗一半发黑死掉了，我把死掉的部分剪掉，还剩一半活着，请问许哥这是为什么啊？是栀子花有寿命吗？因为他这颗确实已经有几十年了。
一般来讲，他这个栀子花啊，栀子花他所以说嘛，除非他生病，要不然他的寿命一般来讲，因为他是小灌木的这种花，他不是那种草花类的一次性的啊，或季节性的。像栀子花啊，它是灌木性的，除非他生病，要不然他的寿命几十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之所以会一半他枯萎，那是那一半生病了。但是栀子花啊，栀子花它的病虫害是不多的，它不太容易沾染病虫害。多半都是刚好碰上了它，那个不是说那种病虫害，是土壤里面的病虫害来危害到它的枝条。但是呢，如果说你觉得你枝条不是现在啊，你每一年到差不多一月份的时候，你把比较健壮的枝剪下来几枝健壮的枝呢，把叶子呢差不多三分之二都剪掉。剪掉干什么？每一节啊，每一段剪了一段，每一段差不多你有一个巴掌，你的一个巴掌长就可以了。然后呢，每一年的一月份插枝，因为什么？栀子花可以插枝，而且它的成活率蛮高的。所以说你觉得你就是说你很舍不得它，那你就每一年的一月份重新插枝，你就能够尽量剪了，然后就算半个巴掌长的枝条都可以，半个巴掌到一个巴掌长都可以，剪下来以后插在土壤里。然后
说这个朋友他有一半还活着的那个就可以剪下来。
哎，对，你就让他好好的培养他。如果说他已经枯掉的那一部分呢，就表示他已经生过病了。你每一年给他喷一次药就好了，那个药就是蓝色瓶子或者是绿色瓶子那个三合一的那个药，喷一次就够，因为他没有什么病虫害了。
是了解。那还是这位朋友，他还有一棵梨树啊，说中了黑什么病啊，全部砍掉了，还没有染上的枝条，现在六月这个时间可以嫁接吗？
六月可以嫁接，但是可以嫁接，但是嫁接的时候你要记得，嫁接的地方啊，嫁接的地方你最好就是说不要让它太阳太过于直晒，因为什么？现在这几天太热，因为你嫁接的地方让它干的话，它的成活率就低。嫁接是可以，但是呢，如果这个时候嫁接不太容易成活，太热的关系啊，你最好什么一月份的时候嫁接，因为他说他有很多啊炭疽病啊之类的，那整根梨子就是这种。你每一年的一月份，我为什么说梨子、桃子像这种蔷薇科的东西哦，你一月份一定要喷药，你不喷药，后遗症就很严重了。
嗯 ，OK，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另外我看到哦，好多朋友种栀子花啊，还有尾号0953的朋友是问说，请问栀子花除了阳光，还有哪些方面要注意呢？比如土壤的酸碱性、施肥，怎么样能种的像刚买的时候那么肥绿呢？
啊、哦，你如果刚刚买来的那个栀子花啊，你就不要给它施肥，你就灌加水，就是一年之内不需要给它施肥，因为什么？它的土壤你只要松软就好了。哎，它也不需要太多的水，因为最主要是光线的照射，你光线的照射太强烈的话它会长不好，就算你感觉到哦，它长得一大盆很好，但是它的叶子、哦、就会变黄，就黄绿黄绿，没有你买回来那种翠绿的感觉那么好看。但是呢，如果说你让它叶子太多的话，会有一个什么样，也不要去施什么啊，有事没事就给它一个20100尿素去施它。你叶子长太旺的话，会影响到它的开花。为什么？它的养分都在叶子上。
OK， 那酸碱度要
啊，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就是一般的土壤就够了，也不要说，因为它不是属于特别怎么样的那种植物啊，就一般的土壤这都可以的。哎，你也不要说哦，我如果说。今天人家跟我讲啊，这个酸碱度啊是怎样怎样，我就好像很多人在讲哦 ，organic， 我就是要吃有机的，不要太过于神经质啊。该怎么样你就去种它，就这样，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我们今天在院子里面所做的什么事情呢、哦？就是一个调冶身心呢、啊，就是不要把什么事情把它看得好像让身心哦全身就紧绷啊。那就失去了这个意义啊，就是很快乐的去做啊，反正它长得不好，想办法去把它弄好嘛。这是经验，像我也是，就是没有错误，哪有经验呢？
失败是成功之母，是吧？那个，我觉得许哥说这句话太智慧了哈，就是咱们打理花花草草是为了什么？这个叫做什么？
陶冶心，
怡情养性，是吧？
对对对，
自己放松啊，是一种消遣或者是娱乐哈、啊。别因为这个事儿弄得好像压力很大，是吧？
是
成为一种负担啊。对，咱们心态要调换一下。那遇到的这些问题，有时候确实挺让人揪心的啊。你看，那么用心的打理，这就像养小孩一样，是吧？
是是是，
他长不好，我特别能理解那种心情哈。但是没关系，这不许哥在这儿吗？是吧？咱们每周三啊，后院小天地的节目都有啊，大家遇到什么问题就来找我们啊，可以发短信9619961。好，咱们继续看啊，这个尾号是8895的朋友，他说：“请问为什么我们家的柚子花了两年都没有结成果呢？什么原因？”许哥。
多高了我也不知道，不过没关系，我们家的柚子大概就在我的腰部这么高，那种了十年也是这么高，因为它的品种就是这么高了、它也不会高
是吧、
啊、对，癌种
就是那种癌种，
对对对，它最多大概只长到这个篱笆的它一半高，它最多了、嗯、那结石又累累。好，它之所以为什么不开花结果啊、嗯、这个我所以说每一年呢、啊，你只要看到你家的柑橘类、芸香科，不管是橘子、柠檬，所有的柚子，你只要看到有一片新叶、新芽发出来的时候，你马上要给它灌水，把它灌足的水或者滴灌，你让它滴最少24小时，给它滴，让它，因为它那个柑橘的根哦 是蛮深的，稍微深的，大概八寸以下那个根。所以说你不要说啊，我一盆水浇下去，那真浇下去就跟和面一样，你浇了一盆水下去，结果三分之二的这个面粉都还是干的嘛。但是你这个土壤也是一样，你用滴灌的，
嗯
啊，你不要说哦，滴灌又浪费很多水，了不起二十四小时，我跟你讲，只有五加仑五个牛奶桶的水而已嘛。这个你一次灌好了以后，你每一个礼拜你只要给它啊四次，每一次呢你只要给它半加仑的水就好了。它就够了，但是呢，
所以您觉得是水和肥不够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呢，柑橘类的东西一定要种在大太阳下，你不可以种在阴的地方，会影响到它的开花结果。
嗯 ，OK， 好。那个柚子的话，其实我们家也有哈。
是。
其实从买来第一年它就开始结果，结果可能是我种的不好，越结越少。然后那个叶子呢，就看起来。嗯，有点发黄，但不是缺水的黄，许哥，我不知道是缺什么，就是不是那么的绿了，变得有点发黄了。
好，这个我知道。这个关于这个，我前几个月我有讲过这个柑橘类的东西啊，像柠檬啊、橘子，它这个叶发黄有几种发黄，有一种叶子是全面发黄，有一种叶子发黄，但是它的中间的那个叶脉啊，叶脉是绿的，那。都是不同的，缺不同的这种叫做肥料，有的是缺钙，有的是缺镁，有的是缺硼，但是这些镁啊钙啊单独的去买，这个市场上几乎买不到啊。所以说我现在就是说，因为我们农场去买的地方啊，很多的这种啊药啊跟那种肥料在市场上是没有卖的。那专门是给农场经营者在用的，但是呢，在这个比如说 Home Depot 还一般的这种 nursery 啊，你几乎哦，我要我知道我这个柑橘我缺硼啊，我缺镁啊，缺钙啊，哦，缺锌啊，缺铁啊，可是除了这个铁我可以买得到以外啊，其他我几乎都买不到，所以说哦，还有
没有综合维他命给他一个？像人一样的那种？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它这个它有氮磷钾，只有这三种，这种一包那种复合肥料。但是呢，你在柑橘类里面，因为你那个叶子它发黄的程度是发黄在什么地方哦，发黄哦，是它是发黄在整片叶子都是黄的，或者是整片叶子中间黄旁边是绿的，有的叶子呢是叶面是黄的，可是叶脉是绿的，哎，那是缺的这个微量元素都不一样，所以施的肥也不一样。但是这个肥去哪里买呢？我也是很头痛啊，是因为我跟听众来分享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很头痛，因为讲了我该怎么办？因为我找不到，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找。
是，
哎，
所以这种只有农场才有渠道有吗？
对，但是一般来讲啊。一般来讲，大部分像这种批发的这个东西啊，多半都是在乡下地方，就农场集中的地方，它不会开在这个都市里面 ，City 啊或者 Home Depot 没有在卖的。这问题是你知道缺了什么，你买不到。像我知道缺了什么，我买不到一样。要不是我经营农场，要不然我真的买不到，我也不知道去哪里买啊。但是他们呢，就算你个人私人。你到那个批发商那里去买，他不见得会卖给你，因为他是对农场的人买卖的，他不是对个人，他嫌你个人的量太少太小。
好吧，那我们只能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吧，用心去照顾他。
不过你像这种情形的话，现在在市场上唯一你可以找得到的是什么？尿素2100，因为尿素就氮肥嘛，氮肥它比较。就是说是养，把这个叶子啊养到比较健壮，比较绿。
OK，
哎，
好，
只有这样了。
就用好这个氮肥哈，这许哥也说了，尤其是结果的这些树，一个月一次是不是？
对，一个月一次，不要天天了，一个月一次，而且你因为看你的那个植株的大小，如果说你那个植株你现在差不多在你腰部左右，在腰部左右的那个高度的话。或者不在你胸部这个高度的话， 一个月一次，只给他一条更的21000就够了。
好，
不要给他很多，很多的话会把他的根给烧掉，因为他还太年轻，他的根没有那么健壮。
好的，好，谢谢许哥的建议哈。那各位听众朋友，您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呢？继续发短信到961961。我看到有一位朋友问牛油果的问题哈，我们马上回来为您解答。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哎，许哥好，欢迎大家回来哈。刚才休息的时候，不知道大家听没听到啊？我们这个周六啊，因为父亲节马上就到了嘛，上周就是举办那个健康特卖会，反响特别好哈，很多朋友来买，像是红海参、黑高滋啊、参黄啊，这叫三参哈，就是真的是最好的送给爸爸，其实也不一定只送爸爸，我送给妈妈，送给我们自己健康保健的一些很好的产品。而且父亲节它有特别优惠嘛，满500减30哈，而且还有一些额外的赠礼。那邀请大家来我们电台呢，是还有一些线下的折扣券可以给到大家，就是还可以叠加使用哈。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如果您本来一直都在关注使用啊，那现在刚好趁着这个节日的期间有优惠嘛，你可以囤点货哈。那这样的话就节省的比较多啊。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呢，就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啊，也到这个961961，我们把我们电台的地址、活动的时间呢发到您的手机上。好，红海参，然后这是海洋里的什么修复大师嘛，对这个关节呀、血管呐、皮肤都有很好的修复作用。那么黑高滋是西洋参提取物啊，对血糖调节、免疫系统都很好啊。那再来就人参就不用说了哈，大家都知道了哈。哎，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吧，尤其是这个父亲节快到了啊，希望您好好把握，然后这些优惠折扣信息呢，您感兴趣的想来我们电台买的，就发健康两个字到961961，我们回头发给您。好，许哥，咱们这个休息这两分钟，又有不少听众朋友发问题过来哈。那看刚才有一位朋友尾号8001，他想问您说，后院啊，他的家里的牛油果花很多，可是也掉了很多啊，叶子也黄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呢？许哥，您有什么建议呢？
好，太好了，我家有两棵，没这两棵，它这是两层楼高，所以说我这个很多时候我是看得到吃不到，哎。然后呢，没有关系，这个牛油果是怎样，它每一年差不多是1月份就开始开花了，1月份2月一直开到差不多5月份4月份5月份都会开，它一边开就一边结，但是它开花是满树的花，几乎啊都是花，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它花几乎满地的都是花瓣，而且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呢，有一点可以安慰你的，就是什么，它的开花每500朵花只结一粒，500朵花只结一粒，
这个几率也太低了吧。
对对对，但是呢它开了30000朵花，所以说30000朵，所以说你一颗下来啊，也可以，如果说是一颗成树的话，照理讲一颗高大的树的话，照理讲大概400-500粒是绝对跑不掉的。
okay,
但是呢，
所以
他要让他怎么样，很多时候人家说，哎，他已经是大树了，他的根很深了，可以不要浇水啊，错了。这个时候呢有两件事情你必须要做，当然了 也是在一月份的时候你要施肥啊、鸡粪啊，还有浇水啊，他不太有病，但是呢它是天天落叶，就跟枇杷树一样，天天落，而且它的落叶比枇杷还要厉害。但是呢，它的树呢，它的叶子是终年都是绿叶，但是它落的叶也是出奇的多。不管它落叶或者不落叶，你在一月份它开花的时候呢，你记得是鸡粪啊，还有呢撒的那么高大了，你就撒两大把的，是什么21000，还有给它灌水，就是三件事情你就要做。所以说在它开花的时候呢，你最起码你每2个礼拜你要给它浇一次水，因为你第一次已经灌过水了，所以说你2个礼拜你就给它浇一次水。每一次要浇多少水呢？就2桶牛奶桶，就是2加仑的水。因为它开花，你如果说 它缺少水分的话，它开的花呢，它本来500朵才 结一粒，但是呢你因为不浇水，它那个花粉呢、啊、它开花的时候它花粉就干了，干了它就变成什么不容易授粉，或者根本就不授粉，结果它的结果率会更低。所以说你水不能缺，但是也不需要紧张到我天天要浇水，不需要。你每两个礼拜，你第一次灌完了以后，第一罐灌完了以后，你每两个礼拜浇它两加仑的水就好了。这样因为它在开花的时候你一定要浇水，你不浇水的话它很难授粉的，它的落果会更多。
那它这个叶子黄也代表缺水吗？还是怎么样？
对对对，
就是多浇水。
对对对、
哦、
也不要多浇水，你第一次把水灌好了以后，你每一两个礼拜就浇它两加仑的水就好了。一个月也只不过四加仑嘛，四个牛奶桶的水就好了。
好，
所以说也不要紧张那个水了。
嗯，好，尾号5959的朋友想问许哥说，这个硫酸二氢钾是用来做什么的呢？这个是肥料吗？算是复合肥吗？磷钾肥？
对对，它是属于像
咱们能买到吗？
啊，
这是家用的吗？
不是不是不是家用的、
嗯、
它是有的时候是掺着在它已经配置好的肥料里面。配置好的肥料里面，如果说你家的柑橘啊，比如说你家的柑橘好像像你讲的啊、哦、叶子黄黄啊不绿，你就去买那个专门那个包装外面有橘子的啊，或者柠檬的那个图片的那一小包肥料，你拿回去、嗯、去试。
好像在那个 Home Depot 叫什么 Plant Food，
对对对、
就是、它就有这种。
他如果说外面有那个图片是橘子，或者不管是橘子或柠檬、
嗯、
你有看到的话，那就是给柑橘用的，柑橘类用的。
他、嗯、这种是不是就是磷和钾含量特别高啊？
那要看他什么时候了、嗯、因为我们农场在经营这些果树的时候，我们是看他的生长期，我们来依他的生长期，有的时候大部分都是我们自己调配。
哦、
就是说它开花的时候我们就给它氮肥多一点，然后等到结了一个指头这么大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磷肥钾肥就跟着进去，氮肥就少了。
嗯、
就是说越往这个成熟期啊、哦、我们那个钾肥的量就比较多了。
好，许哥，我们最后就剩一分钟了哈。有朋友问0523的朋友说，葡萄需要每天浇水吗？
啊，这个时候要，因为它太热了，而且这个时候如果不浇水的话、
哦、
它会生病。
嗯，他说他的葡萄和无花果都结果了、
哎、
除了鸡粪还需要什么肥？16:16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16:16:16、
哦、
或者你买不到16:16，你买15:15:15都可以，在市场上有这两种。
嗯，好，那他那个有fans高了，就是这个量怎么把握？
你说那个什么
的，他的这些葡萄和无花果像fans那么高？
哦，像fans这么高的话，你不要让它超fans最高的，你不要让那个什么葡萄长超过 fence， 你就让它就是最多到 fence 这么高，然后那个无花果呢它一定会超过 fence 的，你不要让无花果太低的、
嗯、
太低的话、
嗯、这位朋友的问题就是说，它这么高的植物它需要施多少肥啊？量怎么把握？
这么高的，你就是说你每一年就是一月份的时候你施给它半袋的鸡粪，或者是半袋的牛粪都可以，半袋啊、
嗯、
你一袋可能太多了一点，半袋。
嗯，好，明白，谢谢。好，非常谢谢许哥的解答啊，那也谢谢今天所有啊收听然后并且参与我们互动啊留言提问的听众朋友。那其实现在有了这个短信平台9619611，大家其实也不限于直播哈，随时随地大家想到什么问题就发过来哈，回头我们就收集起来，在节目上呢再请许哥解答。谢谢大家，让我们下周三再见，谢谢许哥。
平安健康。Thank you.